还这个还录音啊？我报手机。
我们不讲名字，谁讲的这样子
？OK OK， 那我赞。好，那我拿。是这样的，我今天听了你那个关于那个世界末日的那报告之后嘛，让我想起以前我在美国教堂听到一些事情。就在大家都知道，在那个2年前嘛，新奥尔良发生那个洪水灾是吧？
嗯。
当时把整个城池淹灭掉了。当时那个美国教会呢，因为我常去到美国教会嘛，然后美国教会他们也在谈这个问题。然后一些教徒就跟我讲的事情说，这是上帝的惩罚，这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因为他们是那城市是个罪恶的城市，因为当时在3天前，那都是刚开了一个很大的同性恋 party， 说因为说那个城市吸毒、泛滥什么都有，也很烂惨，然后说上帝在惩罚。然后我就奇怪了，就说上帝惩罚，然后他又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世界末日，像今天过了末日，然后你又说什么地震，但是我在想，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整个历史过程中嘛，大的灾难很多，像天花的爆发，在整个欧洲鼠疫，那死了大概有几千万人，一战、二战，为什么在那时没有把这个跟世界末日建起来，而在现在时候把这个世界的把这些灾难、地震啊？把这个跟世界末日跟连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说现在的灾难频发了，还是因为说我们需要用这个来去宣传我们的福音？我就问这个问题。
嗯，弟兄先回答，给我休息一下。
我没有准备什么，但是我就在我自己的，也是我可能就是跟你们弟兄姐妹一样，就是我们就都是在成长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啊，来去啊了解神的计划。那啊，就像早上我郭教授所讲的，这个是一级一级的慢慢的去走向这个世界的末日。就像这个世界的末日，那个，所以呢，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死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以前也有一些地震，也有一些天灾，但是呢，这个频率是越来越密的，因为是按照耶稣他所讲的末日的事情是越来越紧密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知不知道是我们今天就是已经进入那个末日了？我自己不敢讲我们已经进入了末日，因为如果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末世里面，末世里面就是在从耶稣建立一个教会直到他未来这个时期，末期末日的时候，那是大灾难来之前，那是更厉害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不是一分钟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讲清楚的，但是我就知道无论在任何的时期里面，我们总知道神给我们已经信他的人一个责任，我们就要把福音讲给其他人，带领别人来认识这位真神。因为我对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研究，我是从小长大就是跟爸爸妈妈说，就是说妈妈说哦拜拜，就是拜拜，就是这样子，我虽然是生长在一个乱战的时间，是从越南来，是越战的时候我生长的，那很多人就问我，哎，你越战的时候你不怕死了吗？如果你生就像我们今天可能你问就像那个中东的以色列民或者其他的人，你不怕死了吗？如果你在那个地方里面的时候，可能你也没有什么去想我今天活我不活，因为不在你的手里。越战的时候我们就听到那个美国的统计，他放了多少吨的那个炸弹，对不对？有人说平均每一个人头上面是有多少吨，但是 我还在啊，所以呢，我也是不是对这个生命有很多的有些像有些青年人就是很追求，到底我活着就是做什么？但是我就是过一天就是活一天，对不对？所以呢，我对信仰、对生命不是很追求的，直到我认识耶稣以后，我才开始有一些了解哦。原来生命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以前我拜的，其实我拜偶像的时候，我进到庙里面，我也有一些恐惧感，因为我附近的那个庙里面呢，就是那些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叫做龙岩庙，
哪个？
阎龙王就是那个掌管死权那个地狱里面的那个位神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那些手下呢都是很凶暴的面貌，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就看到里面的时候我就很怕的。所以呢，当我认识真的认识神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了解哦，原来神他是公义，他是有爱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这辈子才是真神。那所以呢，我现在是希望，也希望把这个福音讲给我的家人，讲给其他人，因为我才慢慢的经历到我这辈子才是真的。那我还是在学习我们这里有几个 baby， 对不对？那我想啊 ，baby， 他怎么样知道这个是他父母呢？因为父母每天都抱着他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神呢？只有我们感觉到，我们知道哦，我们的神在抱着我，我们才会认识神。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每一天去了解、去认识他。所以我。你问我认识神多少呢？我其实认识还不是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我知道我在认识他。
我想我很快补充一点啊，刚才给弟兄妹的问题简直是一个启示的文学。第一个，我们读启示文学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只是启示，并没有很明示说主来什么时候，主来的日子是长怎样，没有人知道。可是呢，除了他来之前有很多的迹象，刚刚郭老师也提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启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启示文明就像你在看一个戏，当你看戏的时候，突然又开的时候，是你什么都看不见的，那时候可能是很早以前。然后慢慢的，或者往上开，开始你可以看到一些物件，慢慢可以看到一些演员的脚，慢慢可以看到他穿的衣服。所以现在呢，你感觉的物体看得越来越高，很多一些以前不能解释的事情或没有发生的事情，现在也发生得很频繁，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说知道主的日子近了。那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以前有一战、有二战那些，只是圣经要预言主啊，以色列要复国，可是以色列在1947年二战以后他复国了，这是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国家如果说2000年灭亡了，没有任何的一些connection， 然后它只是有它这个民族还存在，它能够在2000年之后能够复活，这就是一个主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预言的一个 landmark。就当你看到这目的越来越高了，到了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再否认说主来的日子离我们还很远。所以主的日子很近，可是没有说到底是一天、三天，还是三个月、三年、三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主没有说，可是我们要警醒，就是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神哪一天来没有关系，我们就要 ready， 就是神明天来我们也准备好。我想那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要借着这个时间去传福音，尽量让所有的人能够得救人数越多越好，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
我就很快的补充一下，再我就问你下一个问题。你刚才其实问两个问题，首先讲一个 New Orleans 的事情，然后再讲到是说具体是不是真的现在是接近末日啊，就非常想问。第一个问题要你 Oliver 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知道最近 Oliver 那个 Sharon Stone 发生一个事情啊， Sharon Stone 一个女演员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她突然失了是个报应。
报应什么呢？
是人
脑最打了脑。
对对，她这样说，后来就一旦都麻烦了。
对
啊，所以你刚才听我刚才我说，我没有这个观点啊。
我就告诉说，其实我反过来说，就是接班人不比我们差到哪里去的。我刚才不是引用啊，他不是比我们有罪的。所以 new owner 这方面是不是神的惩罚，我不可以定言，因为我不是神。神知道，神可能是，但是可能不是。但是整个方向来讲，我说这些天灾人祸是因为人的罪开始，这是我很确定的，因为是圣经讲的很清楚的。圣经不管清楚的，我不可以随便讲啊。所以第一个，我不会 find the judgment 说 New Orleans 就是因为他们这边很快，所以呢就有水灾啊，我不肯定啊，有可能是，但是呢，圣经也说不一定的，不一定这边人比其他人有罪的啊。但总的大事来讲，就是因为人的罪的后果，其实我肯定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问得很好，是说那以前也发过很多暴乱，也是说瘟疫啊，死了很多人，几千万人啊，有战争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现在是呢？可能是也是只是为了传福音这样讲啊。其实答案跟两位弟兄一样啊，就是他说频密度的情况越来越多。其实不是说我们以前呢、啊，在旧约里面呢、啊，在新约里面，比方保罗当时以为末世已经很快到了，在书信的诗言行间里面，他以为末世很到。其实耶稣怎么说？你注意看我刚才读的经文，他说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样？这个只是开万难的起头，他们还没有完呢。这些东西你看得很多的时候，这是越来越多的时候，但是这个是起头，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候啊。所以小心，而且他已经说了，是说我来的日子没人知道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会极限越来越多，但是具体哪一天你们不知道啊，是两点啊。所以刚才所说的，很多是历史上的确有黑死病啊，一些很多东西的确发生很多啊。当时很多人以为是大银幕末世了，比如说第二次大战里面的时候，人家说银幕末世来了，后来就发觉不是了。所以来讲，我知道不是的。为什么？有一些印象很清楚还没有拿到的。第一，福音还没有传遍世界；第二，圣经言永远的话，将来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原来盖圣殿的地方会重建，现在没有出现啊。有几个主要迹象现在没有出现，所以我知道还没有到的。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啊，以色列很多规矩，这是很清楚的预言的、啊，这些都还没有到的。但是你看看这整个迹象里面，相差我们时间不多的，不是很长时间，因为这个迹象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先告诉你清楚，有一些丁端情况里面，就说明位置还没有到，因为有几个很重的东西还没有出现。但是呢，随着一个步伐，好像地震越来越多的话，现在很清楚是慢慢朝这个方向。越来越快啊！但是圣经里讲的清楚，今天哪一天呢？你不会知道，我也不会知道啊！就是这样简单。不用，我们就是给你
啊。接着下来，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可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不光是这个福音营和任何教会活动，我是第一次，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是这里面最新一个新学习 newcomer， 所以我的视角可能就比较带了更多的疑惑过来吧，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理解。然后这几天呢，听那个郭教授讲说，我觉得很多的确很 make sense 的，很多东西都觉得可以解释，应该很多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说，好像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好像没有解决，就是说，整个一个事情的 whole point 是什么？就是从上帝造人，造出人，让人们跟他分离，然后人们开始自己生活，然后开始文明发展，社会发展。放到中间这一步呢，因为我学，听过，就是说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人类社会是在后退，它的90%的历史，它人的生活是比现在要幸福很多。所以，放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然后到后面，然后今天又听说世界要毁灭，到最后又会毁灭，大家又回到基督身边，然后就这一些整个一个，到底这个整个一个意义，整个一个意义在什么地方？他如果想让人们都这样回去的话，那么一开始就让在那待着好了，不要出来了，最后还一切都会毁灭。对，人类文明创造现在这一步，到最后世界又没有了，又丛林没有了，那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有个很大的。
我只讲一点啊，世界毁灭并不是全部都没有了，因为还有个新天新地。如果只是信主的话，你是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 如果你没有信主人是在那个永远隔离的里面，所以毁灭只是并不是就自己，所有的人统统都毁灭了。
还有没有说错 ？OK， 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啊。啊，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一早就知道这些事情发生。我跟你说，神不是有意外的。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光景，他的创造已经知道。啊，这个是非常奇怪的观点，我要告诉你。记得我第一天、第一个晚上告诉你，神的属性是。I am， 神是没有过去时的，没有将来时的，一切都是现在。所以小薇以前出凉胎的时候是怎么样，小薇以后50岁60岁是怎么样的，现在神现在已经看到你是怎么样，因为时间是他造的，他所有的是现在时。所以刚才我们那个问题说，神是不是说做了东西啊，搞到这个东西的话，好像说好像是好像一个做错了，有没有什么意义啊？其实神你早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他照着说还要这样做呢？他说我创造宇宙万物，但是我创造的时候我创造一个特别的 being 一个存在，所以其他 being 不同，他是像我的，他要像我的话一定要赋予一个自由意志给他，因为赋予自由意志的话后面一定有结果的话，这帮人可以选择不要我或者要我的，要么不给他，要给他的一定有这个后果。就像我昨天跟你分享浪子回头，爸爸让儿子选择，他选择离家，爸爸知不知道？他知道的，但是怎么样，他为了给他有机会发展他向他的一部分自由意志，他一定要给你这个机会，虽然他知道儿子离家出走的后果不好，但是他允许这件事情。为什么？他爱我们，他要尊重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给我们就是个自由，但自由后面一定有后果的，不然没有后果就不是自由。但神说我不会因为你自由所出的后果，我不会马上拦阻的，因为拦阻的话自由是没有意思的，但是我用另外的方法去弥补别的东西，他就派他儿子。你们看过这一条线，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话就画一条线，神造我们的时候刚开始是一条线的，就希望我们跟他永远在一起，是美好的一个创造，这是原意啊。但是他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话，一定有可能性我们不听他的往下走的结果，真的人往下走，但是在神面前不是意外，他知道的，但是还是允许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个机会，那机会一出来以后它有后果，所以现在为什么世界是往下走的，所以在毁灭当中人心在改变，但是这个它一定要容许的，不然的话就没有自由的可以了，自由一定有代价，一定有后果的。但是他说我不拦阻这个事，但是我给你另外的事情，我给你找另一个回应，就是耶稣基督的事，他本身受到一个难，都让我们可以有回去的机会。所以这个是在哲学家所说的这个 best of the world， 在我们来讲好像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哇，人犯了罪啊，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要造我们啊？这叫干脆不要造，但是神这没有这意外，他造的，他也知道为什么后果，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在我们暂时苦难里面，其实呢有一个机会，造一个东西有效的，而且又不是说这个是说就没有了，我们错了，但是怎么样有悔改的机会，回到那边是有机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在神脚面前，这个是 best of the world， 就好像你以后结婚以后，你说看到现在小孩子都很皮了，或者什么呀，在美国社会里面很多小孩很容易学坏，你怎么说，我干脆就不生孩子，是不是？你就发觉这个不是最好的答案，是不是？你说，如果有这个危险，我就干脆不做了。不是，神知道有后果，但是怎么样？我又要允许这个自由，我还要让出来，但是怎么样？不是就完了？我还有一条路，那就再回来。 而且这个东西是展示过去的，在你面前很重要是现在眼前的。神说眼前的时候，他说离欲离千年，千年其实在我面前的，是一点一点。小微以前发生的事情，小微几十年的话，在神面前呢，只是几秒钟的事情。但这是暂时的，将来的永恒的国度就说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在神面前更重要是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只是个预言，预言是将来永恒生活，我们的光景跟神有什么关系？跟你最后的，没错，我们现在在 struggle 当中，但是在神面前是暂时的。就是说，我们在这过程里面，你怎么做决定？其他人不同，有没有补充？
有没有？不是补充，我是觉得啊，是可能是个鼓励吧。你刚才讲说你是第一次来这个灵会里面的，好像是就是对这个基督信仰是不是清楚一样啊？其实这个是你一个很大的底气啊。刚才我们说我们啊看圣经看世界演变的事情，然后我们说哦，目前末日就要到了，末期到了，我们要信主，我们要传福音。啊，很多时候其实我最近我有一个自己心里有一个感想，我说啊，我们不是在等，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是在等耶稣回来，但是我们可能耶稣还没回来，我们已经去见他了，你了解我们啊，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是哪里啊，我们大家现在在活得很好，对不对？但是如果圣殿的事情可能发生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行了，就结束了，是吧？啊，所以啊，不要再等，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那个下一分钟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个是你一个很大的福气，你是第一次，我觉得我好像很陌生的来的这里，很陌生的。其实啊，圣经里面也有讲，若不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是不能明白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的神。所以我们实在看到神在你的心里面感动我们，哦，我明白了啊。我很喜欢表达我们唱那首啊《宝贵十字架》那首歌，因为里面讲的第一句讲了什么？耶稣的身体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打开，对不对？我们都看到世界的事情。其实我们的心里面也有另外一个眼睛，那个眼睛是瞎的，我们是看不到神。现在神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打开，我们就看到神，我们就认识他啊。所以我这个只是一个，就是鼓励你，就不需要觉得你是陌生，你是在神的家里面，然后就。
他学位是很好的问题，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好，好，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都知道，因为有一些民族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战争。或者是逼迫，或者是因为同化，有一些民族已经都不复存在了。为什么这个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小民族，他唯独能够他饱受了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这种灾难性打击，可能不比任何一个消失的民族差，甚至比他们只能说是有多无少。但是这个民族能够保存到，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我想这是跟他们跟神的关系很有，他们知道他们犯罪，所以啊，要是大家有看圣经的话，就是他们亡国的时候。他们很清楚是他们是因为得罪了神，因为他们拜偶像离开了神，所以亡国的遭遇临到，所以给他们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他们也从以前拜偶像的一个就离开神去拜偶像的一个民族，然后回到一个只有一神的 一个民族，所以从他们亡国以后，他们只是一神的宗教，他们很清楚是他们做错招致那么大的一个惩罚，但是圣经里面已经一早提醒他们的，并不是就是后来发生神才这样说，神在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已经警告他们，已经说他们会离弃神，会，所以他们知道这事情发生，他们就归，所以他们亡国以后，他们成为一神的，就是他们没有再去拜偶像。所以你再看，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他们就是，他们不到每个地方，他们有十家人，他们都有会堂，他们就在那边聚集学习神的话，所以他们能够保存下来，就是很清楚他们的身份。罗马书有讲到，做以色列犹太人有什么好处？这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所以他们去到每个地方，他们有十家人，他们有会堂，就讲神的话，从小教导小孩。你要去在北卡，在很多地方，你看到犹太人，就有他们圣经，小孩就去学圣经。所以我想这是他们一直来的传统，所以让他们能够还能够保留他们的文化，最重要的文化是他们的宗教的信仰。所以无论怎么样，他复国的时候很，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可是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犹太人就愿意回国，而且呢，那些犹太人呢也资助他们的同胞回国，而且有些犹太人呢已经是样子不一样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从非洲去的犹太人，因为好像是以色列啊曾经有灾荒的那个，所以他们就运飞机过去，把那些当地的犹太人救出来。可是那些犹太人呢是黑人来的，因为可能是，可是他们还是很清楚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就被救回到这个以色列去。所以我想这是这个民族是受到很大惨痛的教训以后，他们认识到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他们这样的一直教导下来。当然也有些犹太人是走远的，是肯定有的，可是大部分很清楚他们的民族还是有神的选民。
我补充的是一句话，补充一下很快，其实你的问题就是答案，你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个答案。是什么意思呢？记得我第二天昨天晚上昨天早上说，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人？你记得我刚才所说为什么他要拣选以色列人？拣选一个人不是他特别好，所以圣经说呢，是因为他人特别少，他是借着这个民族做一个见证，就说是有神的。他不非什么不选我老师，他不选我老师是因为我老师大起来的时候，人说那个是应该的。他特别小的民族，他想起来的时候，他知道是说神是存在的，是一个见证来的。所以以色列人其实对表是代表所有的人，圣经所说以色列人所说的人，换你换我们中国人翻下去一样，他只是先神选了一个代表的民族，作为对我们人的整个历史发展的，对我们说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呢，他特别保守的小民族，让我们知道我存在的神。你看看这个小的民族，为什么其他都是好像是说被灭了，更大的被灭了，回是这个民族又聪明，受害的更多，为什么现在还在？这个就是来了，他特别选出来是给你知道是有神，他这个他是个见证来的。而且我们知道，比方说很简单，中东战争里面六月战争听过吗？很奇怪的，本来是已经打得很清楚了，峰回路转就打赢了。所以曾经就预言了，这个以色列就是旁边中东国家怎么去压他，压不死的。有圣经说了，这边民族一回去的话，以后就有人在这边打不走。这个预言讲很清楚啊。所以现在中东世界里面很多跟圣经是有关的，如果小心看圣经，你就大概知道它以后发展是什么。所以你问了很好的问题，其实呢，你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为什么神要拣选？就是一个见证，不是他特别好，那是他透过这个民族才知道。人这种小民族，你可以牵扯到那一代的话，就证明我的存在。
我是想到这个也是神的属性之一，就是他是信神的神， 他讲过的话他必定实行的。啊，神很清楚的跟以色列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大国，然后你要祝福给世人。所以呢神一直就是保守这个民族，因为神要用这个民族，他讲了他就会实行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真的看到世界就是各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要验证神的话实在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那神也说他要审判，那我们要相信他真的会审判。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很紧张，很多时候你要信主还是信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审判的后果是不可能想象的啊。里面有几个火炉啊，你要不要进去翻翻你的手在你的火炉上面看到底有多贪，会不会伤我的皮肤，可以进去试，是打门是打开的，你可以进去试。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说你千万不要去磨，因为你磨你会烫到你的皮肤的。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你不要等到神的审判来到你的身上，然后你就吸太吃了。
这是神的信实，我们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我们也更进一步知道，我们这位天父、这位神真的是一个大能的神、大能的上帝。好，我们接下来下面有没有其他人的问题？来，我们把握一下时间，好不好？是基督徒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欢迎你都提出来。
请说。那个后来呢？他有没有姓名往中国的亚伯去？
谁？
他姓我看好像他们活的场所都在那个中东在转。他为什么不像亚伯去，像印度啊、中国？
福音为什么不想找个亚伯？
就是他开始说先在中东那边转了半天，往亚伯那边去，因为那里很大一块区域是吧？
所以是为什么是往欧洲，然后绕一大圈？
我这边往看到路线嘛，那这样左耳朵的，他微信所以说没有往亚伯去。
第一个，他到底神是要从东往西，还是从西往东，还是要往哪个地方走？其实神他有他自己的主权，他觉得想往东走，他就往东走；他要往西走，就往西走。他可能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或任何的解释。可是呢，就 happen to be 这个 case 的话，神当初的福音是从在犹太人是在现在的中亚啊，应该是西亚，就是以色列啊，或者因为在这个地方开始。那时候一开始传早期的福音的时候，像保罗曾经想要。像现在的小亚细亚，就是可能是土耳其，只不过那个地方要开始传福音，要往向东走。可是神阻止他，希望他要往西走。我们有一个常说叫做马其顿的呼声，就是有一天保罗在梦中有一个是马其顿的人向他显现说，请你来到这边来救我们。所以因为这个意象，所以保罗有顺服的心，就把福音从往西走，就到现在的希腊，然后是到了罗马帝国。然后呢又回到欧洲，然后到了美洲，然后过了这个大太平洋，才到了现在到了亚洲。然后呢最后一棒，我们刚刚有讲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对不对？所以现在您可以看到这方向您走到了现在亚洲，因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现在是非常的兴盛，就是整个世界的福音的 focus 就是在中国。那有一天中国福音传遍之后呢，我们就要经过了现在的伊朗，或者是这个回教势力或伊斯兰教最强的就是里面，然后过了这边，下一个就是以色列，又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呢，中国人现在有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福音的棒子，这个宇宙的福音的棒子传到我们中国人手中。很多中国人拿了这棒子，我们要向西到伊斯兰的世界里面，把这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呢，这个整个福音就传遍了地极。因为你可以想到，西方的人他跟伊斯兰世界的人有很大的 冲突，伊斯兰的人对他们或者阿拉伯人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戒心，为他的反感。可是中国基本上很多时候跟中亚的国家或伊拉克或伊朗都还是蛮友好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神的心意，就利用这种关系让我们的中国人能够做一个下一棒的这个传棒，是吧？然后把传到这个中亚之后啊，就是回教世界以后再传到耶路撒冷，这个刚刚讲神的预言就会完成，那个时候就是神要来临的时间就更近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在中国的话它很多叫佛教道教，所以中国这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是吧？它包容佛教，像阿拉伯它是一个教，它排斥很大。如果伊斯兰基督教不是伊斯教希望中国传的话，它更加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是吧？那就更加可以传播开了，而不需要现在等到这么久，我们几千年、2000以后，然后才回到中国。为什么就不先选中国？那样的话就，我那也是很容易被我们接受。就或是要这个什么，像佛教大教，然后道教，那变成基督教，就这很容易接受的事情。
我想那个补充一，就是一小点，我不懂很多哈。我会觉得说，神是真的很奇妙，说为什么不是往中国去，往欧洲那边去？其实，在那时候，罗马，你们如果读学过历史都知道，罗马帝国跟希腊文化，他们在那时候是很多希腊哲学家，很多的那个文化什么都是最好的、最棒的，所以在那时候能把这一个当保罗嘛，这个福音从原本是以色列，一直到所谓的圣经里面讲外邦人，就所谓的这个非以色列民族以外的人，这是神的心意，不是只停留在以色列，是这个大国，是这个整个世界上所有人，他必须要出去，所以他从他一直到外邦人。选在希腊罗马这一区才能把这个福音，把这个神的真理，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个都是弄那个什么口传嘛，那后来你要透过很多东西的话才能把这些真理的东西可以把它更怎么样，就是说很清楚的把它写下来，所以像我们像很多除了圣经以外，很多神学家或早期的那个，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正统的神学思想或基督教思想，在那时候有很多异端异派上面讲基督教是什么法，基督什么什么，就很多都乱七八糟了。但是因为那时候的哲学思想文化，他们相对在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好的神学家，所以能把这一些神学思想一直传，然后最后到美国。我说，如果一开始到进来中国的话，那一个基督教会晓得要变成多少个部，可能那个异端或什么，可能就会更乱。当然，中国也有很好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是那时候神是以欧洲那一个区，因为罗马跟希腊。那么那时候中国是什么时代？
汉朝，
所以也是蛮好。但是我们知道罗马跟希腊还是比较强的。这是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蛮清楚的看到的。
我想觉得刚才林弟兄讲的很好，就是很多时候是神的主权，我们没有好的答案给你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往北走，不往南走？其实起初就往东走，又往南走。起初多马是去了印度，在印度建立教会。现在印度北部其实有很多基督徒。他们那个教会其实蛮大的，在印度的宣教士，他们有四五万人的宣教士，可是他主要是像本土的，他们很少做跨文化，因为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所以基督他们印度的基督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没有什么的，他们很有传统的历史。那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也有讲到，有那个古时的那个埃塞比亚的那个太监，他也信了主，他回去传，所以其实有去到非洲的，可是神却选用了往西走的道路。他已经准备好，刚才姐妹有讲到当时的文化、哲学、道路、资讯，当时西方是最好的，所以对传福音可能是最快、最方便、最容易。所以神的选择、神的主权是这样的去做。那你刚刚说为什么不去中国呢？那我在想说，中国最大的特性，当时我想像唐朝的时候，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变成怎么样？变得本土化的佛教， 啊，变了中国的国教，可是也变了中国，真的是中国的国教，跟印度的国教佛教又不大一样的。啊，我们盖了很多庙那类的，我们的佛教是跟印度的，所以中国人很大的强项，也是可能对基督教是很大的抵触，就是我们很容易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就本土化，用着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想法去做。那这种情况对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因为基督教信仰是绝对的，不能改的。那能传到中国以后，能再去往下传，而是正就是说 Orthodox 不会改变吗？是真的传承纯正的福音吗？能在中国这样做吗？那当时可能要是看佛教的历史的这个例子的话，可能性就没有在西方那么大。所以我想这个神绝对的主权中有他的理由，给我们看到一些的原因，可是不是所有的原因呢？不能这样说哈，我们只是说这是神自己奇妙计划。
中国讲一下说这是一个主流是往西的，但是其实有小流往东的，圣多马斯就是 Thomas 耶稣基督门徒就转到印度里面去，流向非洲。其实中国传福音是中国很早一点的一个教育，唐朝已经有很多方面的，对，已经有有请教，就进不去，有很大影响。所以第一个我要回答啊，第二个回答你另外一个问题很重要，是中国的那个融合性啊，好像同化性等等。从我们来中国来讲，这个是我很多时候感觉是蛮好的事情的，但是在宗教来讲，在信仰方面呢，我想有点提醒，因为很多时候现在。在中国里面有些我们就是文化的基督徒，什么文化基督徒呢？说哎，这个基督徒很好啊，这教人为善啊，可以帮助我们中国，我们这一方面可以加一些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做这个文化基督徒，就是不是真的信仰在里面，就是说感觉思想蛮有帮助的，我就采取做个文化帮助我啊，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最重要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理想，而是一个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道理，你是要去接受你里面有改变，这个很重要的。再加一点说，你要知道真理一定要有个特性，是要排他性，你可能不会接受，但是呢我先告诉你，真理本身有个特点是有排他性的、啊、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我，比方说我今天做老师在班上面，我老师很好的人、啊、所以平常教学生都很客气啊，对大家很好，所以考试以后呢，这考题的时候我出了一题，就是一加一等于多少，好，一个学生他一加一他说哎等于零，然后就打分了哈，我打分以后我说你错了，我给你零分，那个学生就抗议了，郭老师平常对我很好的，为什么你考试那么严，一加一等于零不可以吗，我说一加一等于二，他说不行，一加一等于有什么问题呢，应该好人，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是容忍我，你好人嘛啊、哦，你应该接受我的答案啊。我说我对你个人的处事我可以容忍，但真理本身是不同的范畴，在哲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不要将人的待人处事的比较包容、tolerance、patience 扣在真理上面，毕竟是不同范畴的事情，真理本身是白发的。不是说一加一，一加一等于二就是等于二，不会说一加一等于零就可以，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事情。后面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就是见证。你要知道，当你一个信仰，比方说马坚，你走到这个路啊，我就跟你分享一个见证。有多少人听过一个人叫做梁念成的？有多少听过？梁成是我的学长，我们都是在东莞大学读书的。那梁念成的本身呢？他是最小的时候对宇宙终极真理都很追求，所以当时他很喜欢儒家思想，信儒学。当时呢，信儒家在我们香港是信仰术学是有名的，有一些是儒家哲学家，后来的国内解放以后，他跑到香港，在这信仰术里面有个真谛叫新儒家思想。所以梁念成对佛学啊、儒家思想很追求，信儒家他看不起，太简单，而且不是中国东西。所以他是当初说他这个人呢、啊、不但是读书读得很好，他有实习，他打坐的，他打坐到一点的时候，他不是普通的，他已经去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 他打坐的时候有个天人合一，他有经验。有一次梁天成他打坐的时候，他发觉他首先打坐境界首先是天人合一，慢慢呢他往上打坐，哎，慢慢打到差不多的地方，开始看到一些证明的面孔，证明的面孔。其实证明的面孔就连跟梁天成说，梁天成，你下了房间的时候，每次要做一个事情，我就给你做教主，而且呢，你会名成利就。什么事情？你说回去做一个事情，就是宣传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万法归宗。你只要宣传这个东西，条条大路嘛，万法归宗，你就会成为一个教主，而且名成利就。那梁辰不看这个东西，他说他就不理睬这个事情。这些证明就继续打上去，打到上面差不多的时候，他发觉到上面有个非常美的东西，这个美东西就是他所追求的，好像他追求的你就终极证明。但是他觉得他很纳闷，打到这边的话他打不过去，打不上去，他就很纳闷了。下来的时候他发觉到好像他已经找到了，但是摸不着，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人甚至去了印度取经，他去了印度那个佛祖涅槃的地方，他坐在那边，很厉害，那个人很厉害。所以他从印度回来的时候，他就很纳闷打坐。那有一次呢，我们中文是大学有个学生团体，就邀人的梁一成去禅定。梁一成呢就说：“好啊，我们看看你有什么功力啊，你跟我来比较一下，比试一下啊。”所以呢，参加他们福音禅定了。所以这个人啊很聪明，哲学练得很好，所以跟那些基督徒跟他查经的话，给他一模打。所以梁一成笑了，说：“你们小鬼没有学什么东西，跟我传福音，有眼不识泰山啊！”他那个就笑了，在这边的，他很神奇的说：“你都不学的，不学无术就跟我传福音啊！”就给他驳倒，所以驳倒了。但是呢，大家很奇怪，驳是驳倒，但是呢，会后呢，这些小基督徒啊。因为他被驳倒就不相信，但是蹦蹦跳跳笑得很开心。他回到家里我就发觉很纳闷，他说怎么搞的，我学问比他们高，而且我经验比他们深，我打坐，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啊就有一个很简单单纯的东西，我没有。我在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感觉到单纯的爱。他说为什么不知道他这个。所以后来他就去了很多次，去了很多次，我还是发觉到那个挣扎就越来越强。一方面打坐的时候，他去到那边还是停在那边打不过去，去到那边的话，他跟他搏的时候，他们都搏过来，但是呢，他搏完以后呢，这边人没有放弃他信仰，还是很开心的走来走去。所以他有一次在晚上回到家里，他有个很大的挣扎，他说：“究竟什么回事？耶稣，你是不是真的是？”如果你是真神的话，我真的要接受你，我熬不下去。他刚跪下来做那个祷告以后，突然间有一股气从身上一走走过去，他发觉一个很大的气流从心里面冒出来，他多几个月里面的心里的石头崩裂下来，他发觉到原来那小基督徒中间那份爱现在已经回到他心里面了，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因为他救了，他尝受他们的爱，忽然慢慢追求，他才明白他打坐打上去那个，其实这是宇宙中心的真实。而且他现在明白，为什么他以后打击打也打不过去，现在就简单了，他一个祷告以后，那份爱就直接到了心里面来。马先，你知道为什么？你要猜的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梁天成我的学长，他用很多努力去打坐，他差不多找到了，但是过不去。但是怎么样？现在做个祷告，那个就来了。假如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众里寻他千百度，忽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找他很辛苦，他找到的话，但是在旁边，你知道是什么？不猜的啊，有没有谁猜他是什么原因？
你靠你自己是永远打不去的，因为你是神，我们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不可以碰神，第二隔阂是永远跨不去。为什么他祷告就可以？因为罪可以上去，耶稣用他的宝血可以上去，可以上去就洗净我们，神就可以住在我里面，所以我洗了就来。我刚才给他神说，他打坐的时候是狰狞面孔，告诉他什么？两年前你只要在凡间里宣传说万法归宗，条条堕落，到堕落嘛，你只要做好人就可以，哪个宗教都可以的话，我就保你做一个教主。年成没有信，因为真理是有排他性。对不起，我知道比较激进，但是回去想，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范畴哲学里面，我有很严格的哲学训练，所以很多问题为什么我很针对的问题，因为很多的问题本身是因为问错了，因为字眼方面很多问困了以后，所以呢就问题比较复杂了。在哲学有的问题叫做语言分析，就像你哲学的问题，你的问题语言分析一下，很多时候不控制错的，很简单的。刚才你的问题本身呢，就像中国的柔和性的话，中国人的中庸，对人好的宽容，这是好的事情，这是讲做人方面，但你不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看待真理方面，你看待真理方面也对的，也就是狭义，什么都可以，只要跟我的文化融合起来就可以了，结果怎么样？两不像，你就摸不到真理本身的最基本，你们和他的生命等等，你就没有认识真主耶稣基督，你就会做一个我们叫文化的基督徒，你表面会有很多的 practice， 但是你没有生命，中国也不会因为你受到很大帮助，因为你的生命的力量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他愿的，我的生命是什么。我常常为中国祷告，我在中国那段时间我每天为中国祷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人故障难免，但是我知道神来了。
好，我想这个问题啊一再被提出来啊，有很多这几年有很多学生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这个福音不就传到中国来，不就一下子信主了吗？几亿的人口嘛，他就信主了吗？啊，但是刚刚郭老师提到这件事情啊。那个生命，我们不再看那个人事的多吧，是那个生命有没有被改变。好，下一个问题。还没有问题。
谢谢马先捧场啊，问了两个问题。还有其他人有没有捧场一些问一些问题？
不要带的疑惑。
是的啊，对啊，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互相来学习。然后，如果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在这里也许我们能够透过在座这几位能够给我们一些答案。好，请说。
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报道说，因为现在在做基因重组，
是，
就是用这个基因它去复印这个人的。非人类祖先
是
啊，就非人类祖先都在非洲
是，
然后就是男生和女生还是能归到一，男性能归到
对一类，
归到原先，然后这两人不在一个地方，这两人不在一个地方，一个男的祖先基因和一个女的祖先基因都在非洲的不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说。你不会觉得奇怪吗？一个男性的祖先和一个女性还不在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是说，我们人类一直在找基因组织啊，找到男的基因跟女的基因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这是你的问题。然后请
说要回答，要不要答？不要答，我马回答好。其实我有个想到就讲这部分，这个我们叫做 genetic marker， 我们叫基因记号。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他们发觉原来人里面的 XY 克隆组里面很多时候有所谓变体 mutation，
所以没有科学出现以后呢，就在这个气里面就这个气号了。这气号呢，因为它是遗传的，所以气号的话就一个一个传下去。所以现在呢，有一些做研究的话，有一些比方说加拿大那个California 加州有一些研究的学者，就在全球里面主要的民族凑了他们的血的样板，这个样板里面就看看它 chromosome 的情况，染色体的话，从这个它的复杂性，因为它是这样下去，它只有加了没有减的，一加进去就没有不会留下，他就说我就画出来了，画给你看是怎么回事。好像这个 XY 啊，定我们性别嘛，比方说这个 Y 本身呢，好了，它下面它传下来的话都有很多的 XY 这些东西哈。可能先这一代里面呢，可能有个变异，有一个 mutation， 变异以后呢，它留在这个印了，所以这个以后呢，它生的每一个、啊、都有这个印的，啊，这边就没有了啊。那这边如果突然间这边也有另外一个变异的话，都有两条了。那这边没有了，但是这个下去又有了，每代都有了。所以现在很多的有一些人在做地方的研究呢，就在世界很多的地方呢，主要那民族啊，他的血的样本采回来了，然后看分析他们这个 Y chromosome 里面它的变异情况怎么样，那么他就 trace 到了， trace 到说原来有一条线呢、啊。就好像你刚才所说，就在中东非洲部分从那边开始的，然后有一条线是这样，中国这边提到这边去，有一边是去澳大利亚的，有一边是去欧洲的，还有些非洲、啊、所以基本上先生观察方面的话，他发觉到越到这边的越纯的，这边就会到很多的变异点，所以他们总结的说，其实人类祖先是应该是在中东部分或是非洲部分，是从这边推演出来的。当然这个时候呢，你也知道不可能是说男女分开嘛，对不对？无论干脆怎么生孩子呗。所以呢，现在是说中间可能是一些研究方面，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看到那个怎么理。但是呢，妈妈的一个证据发觉是在这区的，这区的哈。那你推一下，不可能没有一个男没有女的嘛，不会生的嘛。所以就说可能这个变异的话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解决，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方面，但这一点的话其实呢就跟圣经的预言，圣经所记载是很配合的。圣经说什么呀？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所以罪人亚当夏娃就是在中东，发觉到这个不是绝对的证据，但是这个是旁证，旁证说人类是有祖先，有共同的祖先。那你说那共同祖先为什么会有一些白种人、黑种人、白种黄种人呢？是不是很多人以为说不同颜色的人应该是有不同祖先嘛？后来我们研究发觉到，原来颜色的或是皮肤的一些东西啊，是很简单的基因的，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后来是有变体，而且呢比方皮肤，比方说我是比方说白色的啊，为什么黑人是黑色的？哦，原来那个颜色的皮肤的颜色是一个基因，几个基因，而且基因是说很多时候配合这个环境的。比方说你现在今天去 Ford 做几天啊，过一两拜、啊、你变成个黑人回来，是因为它的随着它时间啊这方面，它也身体有一些感染会变的。白种人去那边的话也是这样啊，因为它太阳不多的就白了。这些呢很多研究，所以我没有很好的答案给你，但是你所说的是对的。现在研究已经画得很清楚了，好像人类应该是学说到是说是一对的夫妇所反映出来，这是刚刚皮尔上所说的。
我在讲他的，实际上他这个本身也不只是就是说创造论了，因为从进化论来说，亲亲繁殖是不可能的。他如果只是研究到一对男女，那就根本不可能发展。
好，那这个下来还有没有问题？我说我今天你改变你改变子啊，三个问题
让我想起以前我跟很多同一个像目前美国人很 topic 问题的很冷的问题，就是这个关于堕胎问题。因为我以前跟哇神经的讨论问题， 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以前一直讨论过，因为我做医生的，我后来我就做了这样男性不育这种方面研究嘛，就是到底堕胎的生育是允不允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是允许的？如果他允许的话，就是说是在子宫颈，因为我们知道上体造的话，它先有一步到我们出来，然后后来催收期跟零，对吧？如果没有零的话，那以前呢算不算是一个丧失的胎？如果一个胎儿是丧失的孩子的话，他在没有呼吸之前，没有应用思考之前，他算不算是泥土？如果是泥土的话，那堕胎是允许的，因为这不还不是一个丧失的孩子。如果说泥土就已经是一个丧失的孩子了，那堕胎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以前跟人讨论很多次，一部分叫我是支持，一部分是反对的。更让你不叫第二，你的不叫说的理由是什么？然后第二个理由，我先看说。
我们看看弟兄也可以答的，一个是他们应该很知道，我在补充。
第二个问题说，你今天谈到一个问题说，上帝让女人受苦，生孩受苦
啊，我们也受苦，男生也受苦。
对，我知道这个。但是在很多技术的话，它可以让女性生孩不受苦。
是，现在有呼
可以打麻醉。
是。
那你认为这种技术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愿，还是说减轻了女性的后果？这是合乎上帝的旨愿呢，还是不合乎违背上帝的旨愿？就说今后我们的往技术发展，让越来越先进技术发展，现在还男性怀孕，就是越来越多的技术和这个技术的发展的话，它是朝上帝的旨愿来，还是按照人的意愿来发展
？OK， 好，我们就听，先我太太，然后接下来。
先回答后面简单的，好像女性只有无痛分娩的话，还没有生产痛苦的话，好像不大对。怀孕的过程已经蛮苦了，还有就是生产后也是蛮苦的，体力恢复。所以我想，神的恩典呐、能够有医学的技术先进，能够帮助生产上没有那么痛苦。可是整个过程，因为要是你是医生，你应该知道，怀一个胎在身体里面，你那个器官都缩得很小，对，因为让胎儿能够成长，里面母亲的器官，胃啊那些都被缩得小小的，逼来逼去，其实对身体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本身也就是一个生产的，不一定是。Childbirth, the real thing 出来的，就整个九个月怀胎，母亲身体都受到影响，而且产后也有一些的影响，所以我想，技术成长不会影响到神的原意，事情还是这样。那另外堕胎在圣经来讲是，圣经这边写得很清楚啊，我在母胎的时候你认识了我。我的体还没成型的时候，你已经认识了我。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小孩还没有出生，没出来，这是一个形成了，还没成胎，神已经认识他。所以在神来讲，这已经是一个生命。所以为什么圣经根据圣经来讲是对堕胎是觉得是神不允许的，因为在神来讲已经是一个生命。
我生孩子是打麻药，而且还是很痛苦。
我不
是会这样第二遍，我当时就是。
我还没生孩子，我说生孩子，然后比方你说，就我越来越心情是化的，像基因筛的事情，用基因把你的肿瘤可以把它研究出来，基因导致肝癌啊，可以把基因麻烦掉，就很多很多心情基础化的是可以把它减轻的痛苦，像子宫啊，像这种痛苦是。从高个子发展是神的旨意还是人的旨意？这个、那个当然只是一个例子一样，我没有这个。
我来，我们继续对回答。
你刚刚讲到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嘛？神的旨意是叫人要生养众多，就是很清楚的讲。那好。人呢，就是很喜欢想做我要做的事，所以人呢，就是犯罪就是从那里出来，就是说我要决定我要做什么事。神叫我不要去做那件事，我不要听，我要做，就是这样。 你说那个刚才你讲你问的时候你说是神让女人要受，其实啊、神造男女以后他也叫夏亚当夏娃是比较饲养动物，所以我相信当时如果他们没有犯罪的话，夏娃生孩子可能是会有，当然我不可能 证明给你对吧，但是我是凭着信心，是圣经里面讲的话，我相信神讲的话是真的，那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不会痛，但是痛是因为他们犯罪以后，神说你现在以后你生孩子就要痛痛，然后男人就是要地也就主了，人就要就要很辛苦的去去想来养活，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科技进步很多啊，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很蒙福的时间，但是我们要小心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人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照我们的意思再来做事，那也是回到圣经很早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听从神，我们不听从神的时候我们会受 更多的苦，我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看见了也体验了，那我们要不要再去受 更多的苦，是我也是我们自己决定对不对，所以呢你讲那个问题说就是我们科技我们进步我们可以做的事，如果我们用对的话，在神的旨意之下，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气，对，他给我们有聪明，我们可以想通自己怎么样去做，但是要我们小心，就是我们不要做了，然后我们记得我们不需要神，那就我们会受苦的啊。最你刚刚讲的提到就好像说是男人也可以怀孕，就是对这个就是最近在哪一个美国哪一个州发生的一件事嘛，其实那个人他本身是女的嘛，他改姓以后他变成他把那个男性的荷尔蒙打进去，然后把他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看起来好像是男人，其实他的生殖器官还是女的嘛，所以他才这样可以受孕，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那个新闻我不需要去查考太多，所以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受孕的，因为他的太太是女的，所以两个女的他怎样是受孕呢，毕竟是要有那个从别人的精液来男性的精液他才会受孕，不然他不可能受孕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人的骄傲，可能就是说神造我是这样，但是我不要信靠神，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就是吃了那个禁果子。
我想我很简单的回答一下你刚刚问的直接的问题，就是那个胎儿在肚子里面是不是成主跟成主的关系怎么样？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成主应该是无机的嘛，胎儿在肚子里面已经是有机，而且是有生命，那它会动的，已经是一个会蠕动的，哪怕是一个 single cell 一个单细胞，它已经会在动，而且。那跟成都我想应该是差得很远，所以生命的起源应该是说他精子跟卵子 conceive 的那个 moment 那生命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我要回答一下刚刚讲的那个妇女怀胎受苦的事情，我可以讲一下我太太的例子给大家听讲没有关系我们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他生产会很痛苦，所以他就打了这 epidural 可能是腰脊椎麻醉之类的，所以就生下来了，生下来之后他就有点后悔说他没有真的亲身体验那个生产啊做母亲的那个滋味，或者真的就体会你做母亲的那个，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权利，因为我们男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在生老二的时候他就坚持说他要经验这整个的 process， 我想这对妇女来讲可能也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吧，因为我们男人是没有办法有的，
他后来也后悔
没有后悔
刚才说的诗篇是在139篇、哦、他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敷庇我，最后呢16节里面很更清楚， 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哦、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他说话的是这样写，我被造的肢体还没有其一，就说他造的还没有的时候怎么样，神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所以这很清楚的说还没成体，成形体还没出来，神都写在他的生命册上，所以这对神来讲那是一个生命。
我想
他们都回答很好，所以我
好、啊、我想在那个马坚那个问题啊，他有讲到有关科技上的问题啊，我往前再推一点点啊，其实呢几年前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以前明智会被开的时候呢，所以呢有很多需要这样的信仰啊，需要那个信仰，但是这个短短的这几年来那个 information 的那个整个爆炸开来的时候呢，他说以前那个可能是迷信，之后呢科学一日千里哈、啊、哪一天这个科学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anything is possible 啊，但是我想这个人类是应该要很小心的哈、啊、很小心去看待科学这件事情。原子弹的刚开始发展的初衷呢是为了造福人类，但是呢人类呢在使用上面的那个心态不对的时候变成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啊，杀死很多的生命，所以呢科学的发展神是允许科学发展的，人也要我们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呢那个有神的那个在人的心里面去引导人做开发，去造成人类的福祉的，这是很重要。如果人类没有这个，没有神，然后按着人的心意说我想怎么做的话，人类是往毁灭的道路。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把时间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谢郭教授和师母能够有这样的时间来，
也谢谢两位弟兄。谢谢。
谢谢。